各位听众，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新建村一场大火，毁灭了千千万万个农民工寻求幸福之路的美梦。随着这场大火，北京展开了大清理行动，受到驱赶的则是那些被称为低端人口的社会最底层人士。如何看待此一事件？我们就此采访了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夏明夏教授，你好。中共十九大刚刚结束不久，习近平提出不忘初心的口号一时间成为网络热词。然而北京大兴的一场大火却改变了整个局面，如今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开始成为受到驱赶的对象。您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也是对我来说非常矛盾的一个现象。一方面呢，十九大中共所谓的要恢复到它的原点呢，要恢复初心，不断地强调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基础。另一方面呢，十九大结束一个月的时间，北京在皇城根脚下就开始对普通的民众，所谓他所说的低端人口了，进行大规模的驱赶。有人说了，涉及到几十万人，涉及到几个区、几十个社区了，现在遭到了整顿和清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根据我的感觉，恐怕中南海的领导人意识到了中国社会里边有一些危机。这些危机呢，他在那个不断地找到要清除、要排除他所说的热点或者是引爆点。过去呢，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出现的一些外来人口的集聚区了，这些外来人口的集聚区了，对他来说是比较难以管理的。一方面呢，这些人口流动很大；另外呢，尤其在北京呢，有一些访民也可以在这些地方呢找到他的立足点，或者有比较便宜的房子都可以那个租下来。而且北京的访民呢，也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会，所以我相信这些东西呢，都会引发中共的高层的担忧。据一位朋友给我讲，他跟北京这边呢是有非常的确切可靠的一些消息。他说，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现在中国的经济危机呢，其实在许多地方呢已经显示出来了，社会的不稳在许多地方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中南海进行了几次的预演。一个预言呢，就是担心呢，外国呢对中国呢进行禁运，尤其是食品禁运、粮食禁运，中国该怎么办？所以他有一些所谓的沙盘推演。另外一个呢，就说如果中国呢经济危机了，风潮那个已经到来，下面的这些人口了出现各种的风潮，又该怎么办？是不是能够控制？是不是能够驱赶等等？所以恐怕北京的这次驱赶呢，更大的程度上是北京呢在演练，甚至给全国呢做出一种楷模了，就是怎么样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呢，能够大规模的动用执法机构，甚至可能未来的话也会动用军队，对人群呢进行某种驱赶或者镇压或者控制。所以这恐怕并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大兴区有火灾进行安全的排查，恐怕这种安全呢，更多的涉及到政体的安全。中国共产党整个的，他认为对国家呢，能不能够维持他的所谓的稳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有更大的因素在里边。
低端人口这个名词的出现，引发了多方的质疑。应该怎样理解低端人口这一个概念？为什么低端人口遭到强硬驱逐？
在任何社会总归都会分出不同的社会分层，有些等级，有上层的或者中产阶级，或者有工人阶级，或者是下层阶级，这个是社会分层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但是呢，这种社会分层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呢，基本上呢，很多呢是会以经济收入了，在金钱面前呢，人人平等。如果你的经济收入可以提升的话呢，往往你的社会地位了，那么也都会得到提升。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的结构了，往往是开放的，也就是说社会的人群的流动，就像有人给一个名词叫社会的升降机了，就像一个电梯一样的，它会有上有下。所以有的人呢，在这个社会奋斗过程中，他会升迁；有的人呢，会往下呢变得更失败。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规律。但是呢，中国呢，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千年以来的这么一个户籍制度的控制。今天所谓的低端人口，它的根本的标准呢，不在于经济标准，它更多的标准是户籍标准。你可以看到北京出动的警察了、党卫队了，带着榔头、带着铁锹、带着锤子，然后就一个个把这玻璃窗了、橱窗了全都给砸掉，把电线呢给拔掉，把供水供暖都给切掉。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这不是只针对个别一家人或者是有选择的行动，它是把整个社区呢给铲除。 而这个区里边呢，其实有很多人的经济地位呢，其实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看到它这个所谓的低端人口了，主要是用户籍了，针对那些在北京没有常住居民户口的这些人群，就任意的把他们变为低端人口。这个低端人口标准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千年的，从秦朝以来的这种中国的户籍制度了，就是通过这种对老百姓呢，在某个地区你出生生长，也不鼓励你流动迁徙，这样的话呢，他就把人呢就可以控制起来。所以它的低端人口就是一个最根本的，也就是一个千年的王朝控制社会、控制人口的一个根本方式，就是你在什么地方生于斯，也要死于斯，这样的一个思维，它是完全是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反今天的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共这边有长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说适者生存，就像一个自然界一样的，大家进入一个丛林世界，一种自然选择，一种淘汰。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呢，其实尽管中共呢好像认为以工农为基础的初心，但是他其实最终的一个心理就是成则王败则寇，他这种成王败寇思想了，这种封建的这种思想跟西方的十九世纪工业化的早期呢出现的一个非常反动的用生物学的角度呢把世界把国家当成一个生物有机体，这样的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相结合了，就对所谓的比较贫穷的人口或者跟他的特权阶级相对来说是比他好像在社会地位上在权力上经济收入上比他稍微低一些了，他们对他呢就是有一种特权意识或者一种歧视心态。尤其是中国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了，营造出一种气氛，就是在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中国城市中产或者这些知识分子啊、专业人士了、他们呢对外地人口了也有某种鄙视或者瞧不起的心理，这种呢在北京和上海了尤其明显。当然其实你走到任何的省会城市了，那你都会感觉到了这种层层的歧视。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低端人口了，它是一种违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任意的，一方面呢是由中国千年王朝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呢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种思想呢在影响，所以就制造出这种非常荒谬而且是悲剧性的这种概念。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权力急剧扩张的国度，社会底层人士受到任意凌辱，他们可以在瞬间丢掉一切，您对此作何解读？
任何的人群的流动了，他的社会的发育了，有他内在一些规律的，有他的家庭的演变迁徙，而这迁徙了又涉及到农业的变迁，比如说到工业化过程或者是城市化的过程，农民呢会追求就业，会被大都会的新的机会了所吸引，所以小城市地方也会往大城市迁徙等等。所以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呢，一个社区的建立了，它都是有它内在的经济和社会的规律的。如果在北京有几十万人，如果要以清理低端人口这个概念去走下去的话呢，尤其是涉及到外来人口的话呢，恐怕会涉及到两三百万。其实这两三百万人呢，他们呢在这个社会的空间里边呢找到了自己的天地，而且呢他们找到了一个投入产出了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效的一种生存方式，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费用正好是适合他们的需求，他们可以支付的，同时呢他们的回报他们可以就是做出贡献，可以找到就业，可以呢在整个社会经济运作中呢创造自己的财富，然后呢来积累自己的财富，创造自己的家业。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外来人的社区，他们呢可以兴旺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清理低端人口的过程中砸了很多商铺，关了很多的饭店，也关了很多的小企业。中国政府他这样做法了，最根本的就是在于国家的主义至上了，他用国家的权能呢打击在破坏社会的发展。这里边呢你就可以感觉到就是中共啊，他现在一种意识形态的一种崩溃的和破产的一个边缘。因为如果共产党他要不忘初心的话呢，共产主义这个词汇 communism 就是要以社区为根本的基础，社区为根本的权力中心，这样来的一个管理大的国家。而所谓的社会主义 socialism 就是从社会 society 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搞社会主义的话呢，社会应该是最根本的，应该是至上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搞的这个共产主义了，是要彻底消除这种社区的自治性和它内在的规律。中国搞的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了，最后是要把社会了作为它进行权力了运用的对象，专政的对象，摧毁的对象。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了一直在挂羊头了卖狗肉，他现在做的一切呢，其实最后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了党权，为了他的国家至上，他对社会利益的完全的漠视，可以任意的凌辱。这里边和中国的两千年的王朝专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就在于中国的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莫非王土了，就是所有的土地都全是他的资产，他可以控制垄断国家的土地， 就可以对老百姓的进行任意的驱赶和剥夺，因为他握有土地权。所以这里边你就可以看出中国国家主义这个全能主义的完全的喧嚣尘上了，这是一个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威胁。
现在又到了年底，到了大多数农民工返乡探亲的日子，这个时候北京政府采取的驱赶低端人口的行动将会引发怎样的效应？
我刚才讲到中国呢，现在其实已经呢在出现一场，现在还是一个比较隐性一个经济危机，它的显性呢逐渐在出现。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农民工呢长期来成为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一个最根本的剥削的一个根源，所以每到了就是年底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往往很多农民工工资是到年底了才会给他们结算，才会给他们兑现的。在过去在中国经济非常好的时候，那你都可以看到经常有农民拿不到工资的，中国有不断的有悲剧，农民呢爬到高压电的电线装上去了，或者是塔吊那个车上了，有的是从楼上集体跳楼要自杀来讨工钱。如果在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好的时候，农民要讨工资都是非常的难。今天中国经济呢逐渐进入冬季，我相信呢更多的企业更不会给农民工付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地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或者讨工资的事件呢引发起的冲突也会增加。我相信北京做的这个事情呢有一种示范作用，因为有北京黄城根下的行动，所以会给全国呢带来一个示范效应。我相信呢在年底了，尤其面临着外来民工要跟企业主讨薪的过程中呢，又会引发起一些冲突了。恐怕中国的各级政府会对这些外来人口进行再一次的那个驱逐，一方面是解决它的所谓社会和不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呢其实也就是要把这个社会的目前经济的一些危机了最后的代价全部转嫁给农民工了，由农民呢来了一个负担。所以他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方式下，把低端人口作为一种可恶的或者就像一个就是害虫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名称呢，让他们呢引起厌恶。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政府呢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各种的社会矛盾或者问题呢就往他们身上的推，或者把他们呢作为牺牲的人群来承担中国整个发展的各种代价。所以我觉得这恐怕是对于中国的生活在一个比较社会的底层的人来说呢是非常不幸的。因为其实中国政府现在呢它的这个贫富差异了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中国共产党不断的批评的所谓的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而中国的财富集中了，尤其在过去的30年的经济发展呢，财富呢急剧的垄断在这么一个寡头的集团的手中，也就是郭文贵在海外爆料所说的盗国贼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看出了对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当好日子已经过完，现在经济逐渐进入到寒冬的时代了，恐怕更难的日子还在前面。
好，谢谢你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